新造的人第二期，本期我们将从研讨现实、事实和真理的定义开始，为接下来的训练打下真理基础。现实大部分是你的认知，你马上会看到这些用词的差异，但一般来说，作为人的认知，现实会依个人看法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是为什么若你打算与任何人谈论任何事，你首先要定义你所用的术语。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当你和某些宗教团体交谈，说同样的话，却完全不是一个意思，所给的定义、概念都不同。所以，首先你要定义你的术语。我们都有各自的现实，但大多数人的现实是从他们个人的认知而来。比如，你可能会听说某些人的某些事，诸如这人如何如何等此类的传言，于是你甚至在见他们之前就已经对他们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也就是你的认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就此来对待他们。然而这种间接的认知可能完全是错误的。老实说，你们多少人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对某人有某种观念，可当你们面对面时，却发现对方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空穴来风。不知怎的，你就开始相信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尤其是对于负面消息。比如有人告诉你要小心某人，听说他是小偷，于是每当那人靠近你，就会攥紧钱包，对他们另眼相看。有时可能并不明显，但你会有某种程度的自我防卫心理。但在你了解他们之后，你会发现那完全是误解，违反了事实。所谓的小偷是通风报信者在报纸上看到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人，但那已经构成了你对该人的认知。可见你的认知、你的现实并不总是准确，会根据看法不同而有所不同，但真理永不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它是真理，能改变的就不是真理，真理就是真理，你得按其行事，与其保持一致，直接执行。真理不会随你的需要而改变，就算你不喜欢，也改变不了事实。真理不是由你设立。令我惊讶的是，基督徒认为他们可以决定规则，决定规则的乃是神，你只要与之对齐，否则你自称为基督徒，就是在浪费时间，就这么简单。但以理书12:4，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是真理，是圣经，是先知的话。我们现在比以往看得更清楚，知识和信息翻倍，以前是每3000年翻一番，然后每150年翻一番，现在大约每15分钟翻一番。正如经上所记，知识一直不断增长。何西阿书4:6，我的民因缺乏知识而被毁坏了，你弃绝知识，我也必弃绝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这是一处常被人错误引用的经文，将其与箴言中有关异象的经文混淆。人们引用时往往曲解这两处经文，人们读到我的民因缺乏知识而毁坏， 就停在这了。但这节经文还没有结束，若读经只读一半就麻烦了，你必须得到全部真理。人们将此经文曲解为人因缺乏知识而被毁灭，人不会因缺乏知识而毁灭，缺乏知识会导致被毁坏，但缺乏意向会引向毁灭。这意思是，灭亡是内在的，毁坏是外在的。你因缺乏知识而从外部被毁，你因没有意向而导致从内部灭亡。因为没有意向就是没有看见，这会使你里面缺油而停止前进，迷失方向而不知目的地，最终走进迷途。讲到知识，经上说，我的民因缺乏知识而被毁坏了。我们往下看真正意思是什么。因为你弃绝了知识，现在我们知道，缺乏知识不是指没有知识可用，而是指他们拒绝了知识，所以他们被毁坏了。因为他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没有知识，事情就是这样，非常简单。最近神让我在这点上真的印象深刻。圣经很清楚地说，贼会立即来，要把撒在你心中的道偷走，没有说要等上十年，而是说他立即来偷。所以一旦你听到什么，他就会设法让你忘记，设法让你把他踢出去，拒绝他，扔掉他。神的工作原理总是会提前给你所需的信息，你今天听到的信息将是你明天所需用的。神知道你明天会需要它，所以他会确保你提前一天得到它，至少提前一天。因为神想确保你拥有赢得生命中的每一场战争所需的，所以他会确保你获得信息。但是魔鬼立即来试图偷走它，达到他偷窃、杀害、毁坏的目的。他知道，如果你拥有击败他的知识，他就无法在你的生命中实行偷盗、杀害和毁坏。马可福音四章里，撒种的比喻解释了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撒在人里面的道被偷的原因是他们不明白所听到的。因此，关于知识的关键点不仅是获得知识，而是理解明白知识，并知道如何将其付诸实践。神已经把你所需的知识给你，用以面对即将到来的试验。人们听到了知识，但如果不明白并付诸实践，敌人立刻来试图偷走它。若你不明白它，它就可以偷走它。因对你来说，知识仍然是模糊的，你不明白它，是因为你没有付诸实践。当你付诸实践时，就会开始明白。一旦你付诸实践，理解它了，魔鬼就无法偷走它。你现在拥有了知识，就不会因为缺乏知识而被毁坏。请注意经文说，因为你弃绝知识，我也会弃绝你。我会弃绝你的真正意思不是说我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而是说因为你拒绝了我给你的知识，我将不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工作。因这是神在你生命中工作的方式，神借着他的话语，他在灵在你的生命中通过知识来工作。事实上，所有这些事情开始在你的生命中发生，是通过那恩召你进入其美德与荣耀的神的知识。彼得后书一章三节，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通过那因认识他而有的知识，在这些事上才得以长进。他说，我也会弃绝你，如果你忘记了神的律法，我也会忘记你的孩子。这节希伯来文原文的语法表达出的意思有许可式的，还有导致的。许可的意思是神说我会让这事发生，而导致的意思是我会对你做这件事。很多时候当经上说会发生什么，是指神会允许它发生，并不是神导致的。人若不清楚这点，那么一旦发生了什么事，就认为是神造成的。然而神允许发生，只是因为无法阻止它。地已经交给了人，应该由人来阻止它。这是诗篇115篇16节所说，地它却给了世人。注意这里人们对这节经文的曲解，我的民因没有意象而被毁，或者说凡没有意象的民会被毁，这不对，要正确理解。如果你缺乏知识，那么你将被毁。注意，不是因为你不知道，而是你有机会知道，但你选择弃绝。再一次，错不在神，神试图提前把你所需的给你，因为他总是试图告诉你要来的事，以便你可以预备好。你应该伏击魔鬼，而非被魔鬼攻击。与其被动挨打，你应该借着圣灵预先看到并伏击他。比如上周我听了属天医治，那么这可能意味着魔鬼本周会试图让我生病，因他试图从我心里偷走这真理的话。因此我会加倍强调这个事实，说因他的鞭伤我已得了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就没有病了。你开始在这点上加倍强调，因你知他转眼就要来了。怎么知道的？因为神事先给了你所需要的。所以无论你今天听到了什么真理，魔鬼将要试图偷走它。这意味着他知道并试图借着做与你所听到的知识相反的事来偷走这话。所以通过学习新造的人，可以肯定你过去认识的人会出现，他们会尝试告诉你你是那个旧人。说实话，他们可能是教会里的人，他们可能仍在说我们只是尘土中的一条虫子，没有人知道神会做什么。他这么做可能是要我们学功课。不，你一开始就要清除掉这些想法。我不是在说要相信那些敌人将说或将做的相反的事，你不必相信他，逼迫是为了这道。这不必对逼迫有信心，逼迫会来，会找到你。特别是如果你靠神的话而活时，就是清楚他要来了，预备好。你可以在不相信他的情况下预备好，你不会想要相信敌人所说的，因为那只会招来额外的逼迫，他本身就足够了，所以预备好。何西阿书6章6节，因为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神在告诉我们什么？我渴望你能得到连续，渴望你认识我胜过你给我献祭物与燔祭，以及你所做的所有的仪式。我渴望你认识我，我想让你知道我是如何思考，如何工作的。我不想让你感到惊讶，我不想你跟人说我是神秘的。这却正是人们所说，你知道神的方法奥秘，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对没重生的人，这没错，但对你们来说不是真的。 你重生了，你有他的灵，你认识他，你只会对不认识的人觉得神秘莫测。如果你认识神，你会发现他是你所遇到的最可预测的，他已经告诉你一切，他将要做什么，以及将如何运作，他全都告诉了你。你若不知道，不是因为他没告诉你，而是你还没有领受到知识。哈该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看哪，这事不是出于神吗？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他说很快就会实现，地将被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灵后八章七节，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这些是基础知识，我们将有更多的实际应用。灵后十章三到四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通过神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想象、逆策、计谋以及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拉下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要扎根在圣经真理，清除所有那些不合真理的想法和概念，那些已建成在你头脑里的更深层的圣牛。圣牛，人的传统和固有观念，好比是一个表层，在这表层之下是坚固营垒，这些营垒会玷污你对事物的看法，扭曲你的认知。圣牛只会让你失去平衡，不能活出神的丰盛。你清除他们就能活出丰盛，但他们的破坏还没那么严重。他们是营垒的一部分，但只是坚固营垒的外墙。一旦你看见真理知识，很容易就被清理了。你看见真理，就会认识真理，接受真理，这很容易。这正是我们在属天医治训练中所做的，清除了一堆的圣牛，这很容易做到。但在新造的人训练中，我们更多是对付坚固的营垒，这些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可是，当我们谈论用来对付坚固营垒的兵器时，人们会拿出各式各样、五花八门、不知道从哪里找到的武器清单，然而这些都不在圣经中。我们需要认识我们征战的兵器，首先不是属肉的，这就排除了你们在教会里所听到的一半教导，因为那些都与肉体有关，像是你的才能、恩赐、所擅长的诸如此类。经上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通过神有能力，意思是我们在正在用的是神的工具，是神大能的武器。当人们说自己可以试试是否能用，要明白你的武器有效，不会失败，是神的武器。注意征战的武器，这武器的用途不是用来对付魔鬼，不是用来处理这个或那个问题。圣经清楚地说明，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通过神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神的武器是专用来拉下、攻破人思想中的坚固营垒。我加上了人的思想、脑海，因为你的思想定义了你是谁。但你们许多人可能已经在想着，必须攻破拉倒的坚固营垒，是某个城市上空的掌权者，是你必须攻破拉倒的。圣经没有这么说， 我想让你一开始就明白，你永远不必去拉倒一个空中掌权者，因为你不在他们之下，你坐在他们之上。我们必须明白这点，记住，你在这地上，但你也在那天上。我们人在这地上，但我们从那天上的地位执行。我们必须按与主同坐宝座的得胜身份而行。我们不是攻破拉倒空中掌权者。如果你要做什么，是你践踏他们，踩在你脚下，让他们服从，但你不是把他们拉下来。这里保罗说要拉倒营垒，他不是谈论一个城市空中掌权的营垒，这不是你击败他们的方式。他在这所说的营垒，是在每个人脑海里具体的坚固营垒。经文说，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肉体的，而是通过神大有能力拉倒坚固营垒，特别那时，但今天亦如此。那时的坚固营垒通常是一个堡垒，是城堡的一部分。若征战一败涂地，那是个退兵之地，那里坚不可摧，你无法突破那些又厚又高的城墙。它占据有利地形，便于射箭和使用其他所有武器，是个无法攻破的安全之地。注意，这些武器是通过神大有能力的，换句话说，这是在使用神的大能，所以我们知道有效是依靠神大有能力拉下坚固营垒。我们的武器就是为了要拉倒坚固营垒，这意味着没有任何营垒无法被拉下来，每个营垒都可以被拉下来。记住，坚固营垒未必就是魔鬼，魔鬼建造坚固营垒，但坚固营垒不是魔鬼，不是那些空中掌政，不是那些空中执政掌权的。我马上会举些例子来解释。现在注意接下来的经文，将各样的想象、逆策、计谋一概攻破拉下了。经文里这里的意思是摒弃想象，弃绝计谋，这正是在人思想脑海里的。神的武器是用来拉倒坚固营垒，指的就是脑海里幻想的部分。神的武器是通过神大有能力拉倒或摒弃掉人脑海里这些想象和逆策，往下读，以及各样抬高自己反对神的知识之事，一概攻破拉下了。现在我们慢一点，如果你在整个会议期间能掌握这节经文，好过我给你读50节经文。这经文是在说，我们征战的武器不是属肉体的，不是人类推理，不是人类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武器是通过神大有能力能拉倒坚固营垒。你如何拉倒这营垒？你必须摒弃掉想象和各样自高之事，这些是违背神的知识的。换句话说，营垒是任何不认同圣经的东西。在某些点上，你坚持与圣经有不一致的观点看法越久，你思想里的营垒就越坚固，你开始绕着营垒建外墙，墙变得越来越厚，营垒就越来越坚固，你就固守那个看法观点越久。这些思想大部分是通过魔鬼的影响而来。当我说人思想里的坚固营垒大部分是通过魔鬼的影响而来的，是指从听到像魔鬼那样说话的人而来。罗马书10:17，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信是从听神的话而来，怀疑也是从听而来。听来自撒旦代言人的话，这并不是说他以奇怪的声音冲你咆哮， 是指他说的话与魔鬼一致。当耶稣说自己要回去耶路撒冷，将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说：“不，不，主啊，这不会发生，我们不会让这发生。”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耶稣正和彼得说话，但他是对撒旦说话。他说：“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或翻作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耶稣说彼得像人那样思考，但请注意，他叫他撒旦。为什么？因为堕落之人的思维、性情、心态与魔鬼一致。大多数人没有像魔鬼那样行事，只是因为在权衡后果。他们一旦停止权衡后果，就会开始表现得更像魔鬼。当你重生，你获得了新的性情、新的灵，你应该开始像耶稣一样行事。但人们有各种偏见，这些认知来源迥异，但基本上他们是从一个想法开始。想法是种子，这个想法通常从某处而来，也就是你听到的某句话，与马可福音四章撒种者撒下这道比较。这世界终日向人撒种，不断撒下怀疑和不信的种子，魔鬼的种子，魔鬼的心态。让我举个例子，广告以前是每分钟一次，现在几乎每一分半钟就有，越来越频，越来越长，像小电影一样。他们想把这些植入你内心，你往往会在一个节目的每次插播中反复看到同一个广告，这个时段被商家买断，将他们推销的产品根植在你里面。接下来当你去商店时，很自然你就想着自己该打流感疫苗，因为听说流感来了，流感季节要来了，已经追上我。在你开始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接种了这个思想。让我告诉你它是如何运作的。你看到一个汽车广告之后，会发现到处都是那辆车。为什么？因为广告引起了你的注意，把这款车带到了你思维的前沿，因此你有了对那辆车的意识。你原本只是在广告上看到它，突然间你在路上到处都看到它，于是那旨在使人对那产品有意识的广告的目标在你身上大功告成。如果你继续看下去，你可能会最终买下它，即使使你负债累累。坚固营垒就是这样开始建造的，这点在政治上体现最明显。重点是一直说同样的话，即使是谎言，不论是什么，人会一直听，就会相信。谎言重复多了，就成为现实。希特勒用相同的原则接管了德国，一直说同样的谎言，归根结底是同一件事。不要以为我在讲政治，我只是说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只是从新闻中获取新闻，你就会有失偏颇。你必须超越新闻，才能获得真相。我们征战的兵器能够有效赶走想象力，这点关于心意更新训练有详细教导。我们看看想象力的发展，话语是种子。无论是借着人还是广告，依然是有人对你说了些什么，那个想法，那个话语进入你的脑海，你会注意到他们想要做的。广告试图在你脑海里绘图，他们试图让你获得感受，比如让你在脑海中想象自己与某个名人开着豪车兜风是什么感受。他们试图让你有心有所感，情有所触，他们希望你浮想联翩。他们会不断给这幅画增添色彩， 直到这成为坚固营垒，然后你就急不可耐地要拥有它，这就是广告的目的。想象是坚固营垒的一部分，仇敌会利用说话给你一个想象，他所要做的只是在你耳边，在你身边戳你一下，然后你反应说这里很痛，于是魔鬼对你耳语，会不会是癌症？可能是癌症。当你推开这种念头，说这不是癌症，他又过来加一句，很有可能是癌症哦。或者有一天你会变得聪明点，他常常是用这样的语气开始，然后步步为营。你相信吗？这就是魔鬼所做的，他会不断尝试找出你会相信什么。不是癌症，不是中风，不是心脏病，那这个呢？也许你会相信是消化不良吗？这个怎么样？好的，我相信是消化不良。好了，最终你与魔鬼达成共识，这就是敌人工作的方式。他试图让那想象在你脑海中起作用。令人惊讶的是，一旦他做好了铺垫，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无论你去到哪里，都有相应的信息迎接你。无论你走哪儿，可能是在车里换机油，或坐在什么地方，那里就会有一本杂志写着如何判断你身上的疼痛是否是癌症，或者你身上的疼痛可能是癌症。这些都在继续喂养你，他试图建立，这是坚固营垒的开始。一个坚固的营垒不是瞬间建成的，通常不是。我不是说这不可能，但通常不会。通常一个营垒是一砖一砖、一层一层的垒起来的。第一，不允许他们。怎样做到不允许？很简单，防患于未然的做法是先把神的话建造在你里面，这样反仇敌所带来的都不会使你上当受骗，因为你对此已经有了防御。箴言18:10，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令人惊讶的是，魔鬼并无心意，他只会仿造。若他有坚固营垒，神早就有。他的话是坚固堡垒，神的名是坚固台，神的灵是坚固台，这些都要建造起来环绕我们，这样我们就有了防御。神从未曾说你需要不断被救，神的心意是即使我们身处征战也能活出平安的生命。要明白，总是会有征战，但你可以在战争中拥有平安，就像耶稣在风暴中平安，你可以有同样的平安。神期待你活出得胜的生命，以致敌人必须攻击你，而不是神总是想从敌人对你所做的当中搭救你。问题是，大多数人并没有在战事之前获得所需的知识，直到奄奄一息才开始寻找答案。然后他们发现了真理，所以真正关键、真正要做的工作，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应积极主动地传讲真理，以致在敌人之前把真理传递到人，使人有所装备。当我们这样做时，就可以开始保护人，而不是努力救人。但我们现在不得不老是救人，这就是为什么传授和分享真理很重要。这里说，我们借着神的大能，摒弃想象以及与神的知识为敌的自高知识。再次回到知识，要想知道有什么东西被高举是与神的知识为敌的，你要先有神的知识。如果你没有神的知识，你就不知道是否在高举它。它大半会像是神的知识。当你听到神用疾病来教导人，那不是神的知识，是与之相违背的。我保证这些话 你从教会讲台、祭坛听到的，肯定比从电视广告听到的更多。当你听到这个并同意，你就是允许这个营垒开始建造。所以我们要回到这点上，用神的真理拆毁它。你不知道这是自高，与神的知识为敌，因为当他来时，你没有神的知识来抵挡他。请注意，这武器的另一个用途，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武器帮助我们把每一个想法夺回，使之顺服基督。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了这些武器，其中头号的武器是圣灵宝剑，就是神的道。这是我们在经文中能找得到唯一真正的进攻性武器。当你已有了神的话语建立在你里面，那么每一个想法都会被夺回。注意，你无法阻止每一个向你袭来的想法，你无法控制你所听到的。主耶稣从来没有说留心你所听到的，他说要留心如何听。你不能阻止人们对你说什么内容，但你可以决定如何听它。你听到后是这太有趣了，让我来看看，还是这是谎言，我知道这是谎言，因为与神的话不一致。现在你正在决定你如何听。路加福音八章十八节，耶稣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你必须按神的话来确保你准确的听，而非以他们的说法做依据来判断所听的。你可以决定，或跟弟兄说，你不能阻止鸟儿飞过你的头顶，但你可以阻止它在你头发上筑巢。你不能总是阻止你所听到的，但你能决定是否接受进来。听到否认神的话与神的知识为敌的话时，我们的工作是把他们掳去，意思是隔离他们，令其不能与其他想法连起来，以致他们达成一致，这样他们就在建立营垒。你有责任孤立他们，你得留心听，然后明辨是非，去伪存真。你把这些掳到对基督的顺服之中，意思是你能够说，不，这不是耶稣所说的，这不是圣经说的，圣经是这样说的。这样你就是把他掳到顺服中，你正在使其服从神的话。我不是来这里给你披糖衣的。事实是这并不容易，需要时间，需要持续性。圣经没有说是每隔一个想法有一些想法，一天练习一次，他说的是每一个想法。这意味着你有责任要有意识的留心你正在听的，以及你是如何听的。这就是为什么敌人要加速一切的首要原因，他要让你对事情来不及留意，匆匆掠过，没有时间将事情掳来。他会催促你现在就做决定，立即做决定。现在这是什么？我现在要知道，现在告诉我你要做什么，是或不是，快点，你做或不做。每当他试图让你快点，你可以肯定他是想转移你的注意力。当你被催促，最好停下来说，等等，为什么这么着急？通常如果你要现在知道答案，那么答案是不。如果你给些时间，我会思考，答案可能是是。但你要是现在就要答案，我可以告诉你答案是不，因为不比是更安全，安全好比事后道歉。所以放慢节奏，你会注意到现在一切都讲求速度，微波炉、社会、手机每隔几秒钟就响，你得查看。 我们都成了下意识不经大脑的巴甫洛夫狗。手机一响，每个人自动拿起手机，事实上可能不是你的手机响，而你会拿起你的手机，发现吗？是别人的手机响，你手机甚至没有任何来电，他们手已经挂掉，而你还是会待在那里看着自己的手机，希望是自己的手机有来电。我们都已习惯成自然。以弗所书1:17，这是保罗的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认识他知识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请注意，祷告没有结束在智慧和启示的灵，因为你不是只需要智慧和启示，你需要智慧和启示认识神的知识。神的知识是以弗所书1:18前半部分，这样你心中的眼睛就会被照亮，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盼望，说的是神恩照的盼望，而不是你恩照的盼望。为何你需要知道神恩照的盼望呢？因为神的恩召就是你的恩召，神已将和解和好的知识交给我们，现在我们是基督的使者，这样就可以代表他走向世界。保罗说，好像神借着我们恳求你们，也就是说神透过我们做工。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与神是如此紧密，我们之间毫无间隔，我们联合在一起。这是我们本周内容的核心精义。18后半部分，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美妙之处在于神的基业就是你的基业，因为我们是神的继承者，与基督同为后嗣，无论他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19，神照着他的大能，向我们这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注意，神向我们运行显出能力的程度是根据他大能的运行。换句话说，神向你所显，使你走在他大能中的大能，与那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是完全一样的。这是宇宙中有史以来所显出来最强大的能力。神所做其他一切的事都是没有阻力的，但地狱里的一切都起来反对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然而这没关系，因为神大过一切，这甚至都没使他慢下来。令人惊叹的是，一切都是已安排好了的，众人可见，如诗篇22所说。然而魔鬼不明白，其实魔鬼很多事都不知道，却使大部分人相信他知道一切。人们有点抬高他到只比神微小一点。不，你把这搞混淆了，因为根据诗篇8:5，是你是人被造比神微小一点，不是魔鬼。20-21，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这就展示了向着你的这能力有多大，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不仅是超过，而且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看看这个，这还不是所有，还有更好的，并且将万有都放在他的脚下，并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一切都在他的脚下，神放在了他的脚下，这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是他的身体，他的全部充满了我们。我现在就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说， 你必须意识到，是我们造就今天在这地上的耶稣。想一想，今天是我们让耶稣如今能在地上活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在这地上如何行事，就是耶稣在这地上如何行事。如果我们不像耶稣那样行事，耶稣就不能照他原本的那样行事，因为我们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了万有的身体。我们是他的丰满，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他所有的，凡他所做的，我们也要做。神没有期待我们用更少的装备做同样的事。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这意味着我们有神儿子拥有的一切。罗马书十章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他们可能得救。这意味着他们现在没有得救。如果他所愿的是他们可能得救，那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得救不是自动得到。二节，因为我见证他们对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知识。老实说，大部分教会也是这样，他们对神有热心，称之为饥渴。神呀，我们渴慕你，求你的灵浇灌下来，我们又饥又渴。不，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因此，人们在主日祭坛前祈求哭泣，这并不是关于饥渴。他们把热心当作饥渴慕义，总感觉缺乏不够，以为问题的答案就是来这祈求哭泣，于是神就会浇灌下来。但如果这不是问题，那就不是答案。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有热心，但都聚集在父家里，而不是去父亲的葡萄园。他们对神有热心，想为神做点什么，被告知这是对神的饥饿。为什么会这样？老实说，大部分事工都希望他们留在教堂里，都进来待在这里，因为满座相片上看起来不错，因为他们也带来了钱，而不是用这份对神的热心走出去，实际的去改变世界。你的问题不是你对神饥渴，你饥渴慕义之后，你被义充满了，现在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所以你不再向神饥渴。现在的问题是，你需要有知识，使你知道用这热心做什么。如果你最终什么都没做，就会形成一种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心态。但神满足了你所有的需要，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为什么还说，神呀，我饥渴，我需要你来充满我？不，你已经被充满了，你已经得到了，神已经用各样属灵的福气祝福你了。神没有更多可以再给你了，因为他已把全部都给了你，他把他自己都给了你。说实话，如果他把自己给了你都还不够，那我们都有麻烦了。神明明地说，他把主耶稣赐给我们了。彼得后书一章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当耶稣来时，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一切都与耶稣一同来了。当主耶稣住进来时，他带来了他所有一切，所有都在你里面了。记得那个老广告，那意大利面酱里有什么？在里面，都在里面了。就是这样，当耶稣搬进来时，他和一切 都在你里面了，他带着他所有住进来，什么都没有漏掉。现在你就是简单去行出来，开始活出生命。罗马书十章三节，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这实际上也发生在教会里，人们不想顺服，只想自己定规则。比起实际帮助路边醉汉被吐了一身，宁愿待在这里哭泣祈求，拍出来的照片看起来属灵的多。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们这是在建立自己的意。哦，我不想做那个，我想做这个，我做这个神会悦纳。不，不是你告诉神他接受什么，是他告诉你他悦纳什么。跟该隐和亚伯聊聊，一个献祭被悦纳，另一个没有，由神决定，不是你定。神会接受我给他的任何东西。不，你搞错了，你不是神，他是。罗马书十章四节，因为律法的终极就是基督，使所有信的人都得着义。阿们，感谢主。